大飞第七章我们刚刚读完了一遍嘛，应该。然后，其实，在我们第五章五到五六七这三章都是登山宝训，还是耶稣在山上的时候开始教导门徒们关于天国的一个道理、法则，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当然，我们应该，我想大家前面的五到六章里面应该读过了一些关于这些各个为人处事的一些原则，我们来先来看一下第七章的整个的大纲啊。一到六节讨论的是主题是不要论断，就是关于论断的这个主题。而7到11节呢是，谈到了关于我们祷告的事情啊，祈求、寻找和叩门的这个事情。而12节呢是对于这个，也可以说是对于祷告的总结，或是对于前面五到七章的一个总结，都可以说得过去。而13到23节呢，提到了两条路、两种果子，包括最后的24到27节两种根基啊。这叫最后其实到28节，哦，漏掉一节，28到29节是耶稣讲完了这一段这些话之后就开始，众人的反应啊，其实在记述了，就是众人对于耶稣讲的这些天国的这个道理、天国的伦理的这些原则的时候对的回应啊。然后到第八章，我们明天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后面的部分就开始耶稣，的各种行了神迹。然后我们今天会灵修的经文是，我就节选了关于我们祷告的经文。其实，第七章里面有很多就是主题不一样的，包括两种果子、两种结局、两种根基，这都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帮助和益处啊。所以在我选这个7到12节这一段呢，因为其实12节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总结吧，所以对于天国伦理的一个总结说，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所以今天灵修的题目是，在祈求当中信靠，在生活当中活出。大纲呢是在我们先来看，其实经文这一段呢，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向神去支取力量，或者是说抓住这个应许去祷告的。所以7到8节呢，是持续的祈求。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这里是让我们持续的祈求，而不是一次性的，就一次完了就结束了。9到11节呢，也是在祷告当中让我们看到天父的良善，就是神怎么样在祷告当中给予他的儿女们。然后12节是这个黄金法则，这个黄金，今天我本来是有点意外，刚刚我从医院回来，然后去看了牙医，然后赶回来的，然后我国学还问我说黄金法则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让他读了这一节经文之后，大概是在解释我们整个天国伦理的一个原则啊。当然，这个原则在我们实际去用的时候，该怎么去落实，这个需要我们每个人去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生命，然后去对待别人哈。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七到八节。首先，这个关于祷告的事情啊，七到十一节都是在谈祷告啊。这个祈求，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其实这三个有点是类似并列的，然后呢，意思又是比较相近的意思哈。其实，在原文祈求、寻找和叩门这三个动词是现在时，大家可能不太理解现在时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现在时它有持续不断的进行的概念。因为现在，就假如说耶稣，其实这个括号里面的引文是耶稣讲的话，说你们祈求，其实直白一点翻译应该是你们现在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现在寻找就寻见，现在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而且这个现在是代表的一持续不断的祈求，持续不断的寻找，持续不断的叩门。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在祷告上面的提醒是说，我们不是为着一件事情也好，我们为着自己的一些计划，包括为着事工，包括为着各方面每一次的祷告，其实不是一次性的祷告就结束了。不管神有没有回应，不管神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结果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这里面说你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神就给你们。而且这里是另外还有一个点是提醒我们带着信心的这种心态去亲近神，因为我们祷告不是为了一直向神要嘛，好像 好像一个利益交换一样，是那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好像一个天使在那里想要发礼物一样，像圣诞节一样，我们各个发礼物，是那你给我这个礼物，给我那个礼物。但是真正的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种建立，而不是交易，不是获取，不是只是单纯从他那里获取一定的利益啊。第八节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面这个凡祈求的就得着，并不是保证。我们祷告的就一定是我们自己想要的，而是这个凡祈求就得着呢，是保证神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回，有一定有回应。但是这个回应不代表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也有可能上帝有他自己的另外的意思。我们常常讲神的美意是就是如此吧，可能就当然不是说这个祷告就一定是上帝照着我们的祈求来给我们，所以7到8节里面这三组的对应的关于祷告的这个内容，对我们来讲说，祷告的焦点不在于方法，而在于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对于天父的信任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是跟他有这个信任的关系在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都是有回应的，但不一定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是按照神他自己的美意啊。而9到10节，这里面同样是在解释第7到8节关于这个祷告神怎么回应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天父的良善是在解释神。他在我们祷告当中给我们的回应，耶稣其实在这里用了一个我们其实当时的会众，包括，听众对于这个鱼，包括饼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当时加利利海边最普通的渔民，最他们经常吃到的食物，所以耶稣用这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解释天父的良善。经文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就好像说孩子。问父母要饼的时候，他会给他石头吗？当然不会。那鱼也是一个概念。如果儿子来求鱼的时候，有父母会给他蛇吗？这也是一个，其实是两种对比的哈。这鱼和饼是加利利的海边这些渔民们最普通的食物，他们供应他们身体和肉体的一些需要的食物。石头长得像圆饼啊，其实它这里有点类似。为什么把饼和石头放在一起对比呢？饼呢是圆的嘛，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面包的样式，石头也是圆的。而这个鱼和蛇的对比也是呢，其实蛇长得像加利利海边的鲶鱼，就是它有一点类似的一种场景。所以耶稣这里做了一个比喻啊。接下来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他，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经文第11节这里解释说，连不完全的父母都知道会把好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那更何况我们完全良善的天父，岂不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好东西是指圣灵，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不一定是只是我们及时的一种顺，立刻我就能得到上帝，我祷告了，上帝立马就能给我顺利，给我祝福，不一定的，但是一定是对我们生命真正有益处的。上帝给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生命当下是最有帮助、最有益处的。所以在9到11节里面，耶稣在解释这个。这个饼和鱼的这个，用这样的一个生活化的一个例子来解释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回应这件事情。神的回应从来不是出于敷衍的，好像哎呀，你好像不 care，你不关心，你好像觉得上帝到底在哪里的时候，神的回应从来都不是敷衍的回应，而是出于他的爱的本性，因为。我们父神的良善，神的良善是远远超过他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经历过的人，我想大家能够明白这里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最后12节，黄金的法则。所以经文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经文这个所以呢，这个连接词啊，其实。这个我们谈《诗经》的时候，其实会谈到这个所以的上面是谁？进的上下文是指向了7到11节，谈到祷告的这个事情嘛。这个所以说，所以接下来我们你祷告完了之后，人应该怎么做？做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个接下来就是十二节这个原则哈。其实大的长远一点的这个上下文，其实连接到了5到7章，从开耶稣开始坐下来开始讲天国的这个子民待人处事的一个原则，就落脚在12节这个里面。其实也是作为登山宝训的整个天国伦理观的一个总结，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这里面让我们来看到这一节经文，其实不单单是作为我们祷告，对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回应？祷告完了之后，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处事的问题？同样，包括前面我们第七章谈到的论断呐、啊，包括这个活出世上的光啊、盐啊、进食啊，然后还有这个爱仇敌啊，这些主题该怎么样落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十二节给了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你们愿意怎样待人"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啊？天国子民的待人方式不是根据别人怎么待我们，而是根据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待我们。其实他不是被动的。其实经文告诉我们，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翻译会更好一点。无论何事，你们要怎样待人，然后接下来才会说人怎么样待你们，而不是说你。假如说我希望别人可以谦卑温柔一点的来待我，那我先要温柔谦卑的来待他人，你才会有可能得到别人会谦卑温柔的来待你。所以这里面不是被动的啊，你不要埋怨，不要抱怨，不要论断。其实前面谈到这些不要的时候，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原则不是被动的，也不要这样做，而是主动的如此做的意思就是你不想不要低位第七章我们谈到这个不要论断人嘛，免得你被论断，因为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也会被别人论断嘛，因为一样的嘛，所以这里面其实它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想要别人怎么待我，你不想被论断的时候，所以自己先做到不要，你先不要去论断别人，别人才有可能不论断你。当然，这个原则上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被动的约束自己不去害人，而是主动的去容神一人，这才是天国的伦理观向我们展现出来的。不要刻意说我常常听到去教导孩子们的时候，就说我们啊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不是说不要，而是反过来积极的、主动的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要怎么做，他能够怎么做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出路，而不是告诉啊你不要这个不要一直看手机，不要一直玩电脑，不要一直玩游戏。那他该做什么呢？他要怎么做呢？你要给他指出一条路嘛。这个路在哪里？就是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爱，那你先要去爱人嘛。你先把这个基督的爱、神的爱、天国的这个伦理活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你身边就是那些有爱的人围在你的身边。所以这个是天国的伦理的，也是为什么我把它讲为是整个5到7章的一个总结。这也是我觉得是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的话，这是让我们去无论怎么样做的时候，都是让我们积极的把天国的这种真理、这种真爱活出来。所以最后一节经文说："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什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呢？对，这是当时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的一个总称，或者是代称。他们谈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总结。所以这也说明了，这是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去积极的活出来？这个神的心意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律法的两个总纲，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里面落脚点落在了爱人如己上面。我们怎么样把爱人如己的这条诫命活化在我们实际每一天的为人处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这样的落实在这个场景里面？所以十二节这个黄金的法则，让我们看到的终点，真正的属灵不只是向上的祷告，你不是只有7到11节里面祷告，向神祷告，我要这个哦，不是，不仅仅是跟神的关系，也要怎么样向外的流露，把你跟神的关系，把这个神的爱如何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这才是这一段，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持续的这个向神来祈求，因为他是良善的天父，他会把按照他的心意和美善赐给我们。然后另外一个点，最后一个总结是向人主动的去爱，因为这是天国的样式。我们怎么样让别人看到天国，看到神的国，看到神的美好，就是通过我们现在实际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样式。别人，我常常我。 之前听到常常听到一句话说，怎么样让人看到神的美好、基督的美好，就是看基督徒。基督徒怎么活的，他活的是什么样子，他才能够把神的国带下来的时候，让别人看到。常常有时候说，我们传福音的拦阻最大的其实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神的国、神的话、神的爱活出来的时候，别人说啊，你看看那某某某，这个不爱主，那个不爱主，其实是拦阻了他们信福音的一个出路啊。所以这其实5到7章对我们来说挑战非常大，不是说基督徒的伦理观跟生活观绝对是超于地上的这个属世的这种原则的。所以上帝在要求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也要努力的去做到，不是说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别人信耶稣的一种拦阻啊。所以我这里有3个问题来反思我们今天自己的祷告。我目前的祷告是与神的关系的建立，还是作为与神交换的条件？神啊，你给我这个；神啊，你保守我明天；神啊，你保守我的学业；神啊，你保守我的孩子；神，你保守我的工作。是这个关系吗？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我们祷告的目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祷告的状态是什么？我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来求的吗？还是愿意在祷告当中继续的寻找，继续的叩门，为着这件事情，为着神的事工，为着神的国，我要持续不断的寻求，让神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到神的美意，神的工作，神的手在动工。第二个，我如何看待神的不给？当你的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你怎么样来看待神对你的回应？有时候神关上一扇门是为了保护我们，有时候迟延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有时候是改变方向，有时候也是因为神有美好的计划和他的美意在其中。第三个，我是否把神从神领受的活出来了？我们每一天在读圣经。我们也在灵修，那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些改变，是让别人看到了，哦，这个人是真基督徒，这个人是跟别人，这个基督徒跟那个基跟真基督徒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渴望被理解，那么你就先去理解他人吧。我渴望被饶恕，那你自己先主动的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我希望被温柔的对待。我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温柔对待，那么你先自己去温柔的对待他人，你才会转身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群温柔的人在你的身边。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其实对我来说5到7章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经文，不是说我们单单读过去就过去了，这对我们日常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有很大的挑战。所以，我选的金句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面对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挑战在我们的周围。那么，我们其实该怎么样去生活？该怎么样去活出来这个生命，活出来天国？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啊。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关于这些问题呢，大家可以有一些回应，或者是你有一些感动，或对于整个第七章或者这一段都有一些问题探讨，或者是说你的感动能够触动到你内心的部分，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好，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在大家想回应或者想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一个施工计划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施工计划表。这样的话呢，你看到的这个时间表以后会更方便一点啊，因为我们确实有蛮多的聚会。我在这里给大家这个用 PPT 稍微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早上美国西部时间今天早上其实已经报告过一次啊，但是我想今天这个下午，也就是中国时间的早上的时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看过，所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这里总共有四个表格，那第一个表格呢是我们的这个每周线上聚会的这个汇总。首先呢，我们在礼拜天有一个线上的敬拜，在美国西部时间是礼拜天晚上的6点半开始的1个小时，中国时间就是礼拜天晚上的10点半。那么除了这个线上敬拜之外呢，最核心的我们是查经门训， 那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查禁门训之前，我们旧约的查禁门训之前，我们安排了这个导读主要是素萍姊妹发起的。那大家如果提前到的话呢，就可以在旧约的查经之前有半小时，或者你提前到了10分钟，有10分钟都可以有读经有祷告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时间就是下面的旧约门训的之前的这个时间旧约门训呢，我们是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一个早上6点半到7点钟，所以对应的中国北京的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半。那如果你在中国的时区想要参加旧约的话呢，那你就在晚上10点半开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查经门训的新约的部分。新约的部分呢，我们是美国西部时间的下午2点半，就是大家现在所在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对应中国北京时间是周二至周六早上的6点半的时间然后，在我们的新约门训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快速的分组。那分组的意义呢，就帮助我们呢彼此能够认识我们不要这个只是听了，但是互相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想呢，我们这个新约这个查经之后，马上就有个小组，小组里面大家首先就是互相认识，还有呢就是有什么代祷的事项目前呢，我们是我们把它叫做生命小组。目前我们先分两个组一个就是在美国西部的美国时区的，我们叫 A 组或者这个以后多的时候可以有 A 一、B 二组那如果是你是中国北京时间的，那你就参加这个 C 组当然，你如果要跳到 A 组去，也都欢迎都没关系。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为了方便这样的一个分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信仰与科学实践那我们这个是去年就开始的，所以我们维持去年的时间是在周四下午的6点半开始，差不多1个多小时。对应的中国北京时间就是周五早上的10点半。我知道这个时间有一些的朋友上班就很难参加所以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会有个评估，看看哪个时间更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新旧约的这个概论的这个概论的这个课程。那这个呢，我们会在一卷书读经读完之后，我们来进行。那么目前来看呢，创世纪因为旧约是每次2章圣经，所以会先结束。那在创世纪50章读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个创世纪的导论。同样的，这个新约马太福音读完之后，我们也会有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导读好，那么还有福音书信跟读书观影呢，我们可能休息一段时间预计3月份的时候开始。那这个呢，就是这一张表呢，是美国西部时间的，按照一周的时间来划分的这个表格那帮助如果你是在美国西部时区的话那你就看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是在东部时区，你就在这个时间加上3个小时都可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把图截下来或者是发到群里，大家来看。那这一张就是中国时区我知道我们这个时间段有不少是中国国内的弟兄姊妹，还有泰国的弟兄那你们呢都是在中国的时区，中国时区呢就按照这张表格就比较容易看清楚这个早上有新约查经新约查经之后，我们有个分组的跟进之前如果你提前到了，就像今天一样提前到了，那就会有大家一起读经或者祷告都可以然后呢，这个上午的时间10点半，主要是因为礼拜四的晚上有这个美西时间，礼拜四晚上有这个信仰课程，所以对应的是周五早上时间。那这张表格，同样的是为回应第一张表格所做的这个周历的，比较方便大家来看的一张表格那礼拜天晚上有这个主日线上敬拜，周一到周五都有这个聚会的内容。目前是这样。 那最后这张表格呢，是如果你在湾区的话呢，我们有一些的实体的活动啊。这个最平常的啊，我们有这个周四的这个医护的这个晨跑，也可以是走路啊。那周六的话，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到社区里面去啊，这个已经有的这些爬山、跑步的活动参与进去，分享生命故事给他们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已经进行了第一次的祷告山的这个读经灵修营啊。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收获蛮好的，所以我们在二月份是在1月31号的礼拜六，以及呢2月1号的礼拜天早上6点半，照样有线上敬拜，所以大概到7点半或者8点钟的时候就结束啊，这样的一个祷告灵修营啊，当地呢是提供这个住宿的啊，这个住宿我们以团契来分行啊，所以大家个人如果有心要奉献的话，可以奉献给我们的生命跑者团契啊，或者我们生命跑者机构。另外呢，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的敞开家庭的这个开放家庭的聚餐啊。除此之外呢，我们2月份会安排一次的这个探望露宿者的三藩市啊，探望露宿者的这个活动，欢迎在湾区的弟兄姊妹参加。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计划有一次操练身体啊，在东湾的小蓝山。有4K 半马和全马的这个活动，希望大家邀请朋友一起来参与。好，我报告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记载在圣经当中。每当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的为人处事，也帮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不是为着，不是单纯的为着从你那里得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好处。而是与你建立这种信任的美好关系，因为你是满有慈爱良善的天父，您更知道，应该赐给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也让我们对于当下有更多的更多的信靠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状态更加呈现在众人面前，成为一束光和盐，而能够把更多的人，能够带到神你的国度里面，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不只是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实际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把主的话语活出来，加给我们力量。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自己在行，正像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把基督的样式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与我们。接下来祷告分享的时间同在，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常在你的面前。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